主耶稣，当我们想到你要步入耶路撒冷上十字架之前，你还是一样医治有病的人，怜悯需要被赦免的人。
阿门。
哦，主，我们想到你的脚中是何其的佳美，因为有着你自己。愿意这种顺服的心意，使得我们能够有永生的福分。
阿门。
那愿你的儿女心里面在领受你这样的给我们的福分的时候，让我们深深的从我们的心里面来敬拜你，来感谢你。想到你都快上十字架，你还安慰你的门徒不要忧愁。你还眼睛盯着那些谦卑的人，别人没有看见的人，看见他们小小的2文钱的奉献的心意，看见那远远站着的税吏，很自卑的在神的面前在认罪。哦，主，你的心从来不离开父神。的心从来不离开父神的旨意，甚至在你极其的痛苦之际，你还要蹲下来帮学生们洗脚。主啊，当我们思想你要上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错综复杂，我们可能心里面有像学生在说的：“你断断不可以受那，你断断不可以受死。”也有在想说：“我可以在你的左边还是右边？”哦，主啊，是怎么样的心让你能够放下这一群门徒？你一定心里面细念，他们跟着你，然后他们的跌倒，他们的失败，你存的盼望要让他们再一次跟你一起同活过来。主，求圣灵帮助我们祷告，
阿门。
我在跟你祷告的时候，让我们心里面跟你连接在一起。求你帮助我们这些你的门徒，我们自称为是基督的门徒的，我们这一群，跟当初你四周围的门徒没有两样的心，没有两样的这种世界的意念的这一群人，即使我们也一样有沮丧的时候，我们有不明白的时候，我们有走不动的时候，你一样再次把你复活的大能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让我们可以活起来，而且让我们可以得着圣灵的能力来为你做见证。主，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对着死亡的权势已经可以因着你的名的缘故来宣告，我们是一个得胜者。主，当你叮咛的教会得胜的得胜的，这样来叮咛我们的时候，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跟着你的脚踪，因为只有你的脚踪才是得胜的脚踪。主，让我们听见你的呼召，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主，你再一次的用你的话语来造就我们，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就像当时候门徒听到你自己对他们的训诲一样。就请今天晚上帮助我们，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带我们走向着十字架的道路，而且不是只有在十字架的面前仰望， 让我们就上去十字架跟你同定，然后我们确定的是我们可以跟你同活。我主，我们谢谢你说不出来的感恩，我们用言语没有办法形容的里面的这种敬拜的这样的一个对你的一个尊荣、一个尊敬，对你权柄的敬畏。哦，主啊，帮助我们不断俯伏，而且在你面前跟你靠近，因为我们原是你的心腹，我们愿意预备我们自己，等候你的再来。就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你的儿女们献上我们的心意，这样的时间要聚在一起，虽然不长，可是你那永恒的话语，话语里面的生命，将在我们的心里面镌刻着你自己对我们的叮咛。孩子，这样的祈求是向你呼求，向你祷告。你知道每一个人的需要，你认识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境况。主，你说你是我们的时候不多了，你怎么说就是怎么是，就帮助我们的心里面迫切，然后警醒，亮着我们的灯，等到你回来。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Amen。 好啊，今天晚上我还没有进入我们的主题以前哈，我们一起用一段经节，一方面来再次来思考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救恩的工作，一方面也再一次的来激励我们自己，我们是一个得胜的人，而且我们要得胜有余，这是主自己说的，得胜的，得胜的。好，那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十二章。好，我们先看启示录第十二章。我说过哈，我可能这些灵修的这个里面的主轴哈，都会用启示录来做我们的，不一可能会跳来跳去啊，但是我想基本上启示录就是一首赞诗、赞美的诗，然后这个赞美的诗里面呢，有地上的，有天上的，有审判的，也有赏赐的，啊，有祸患，也有福分。这个是他交织的这样子，然后基本上对于神的儿女得胜者，就是一个盼望，一个期待，主啊你快来啊！所以上次我们看到第21章，20章就讲到那个地狱的永刑，马上21章讲到新天新地，所以这是我们得胜者基督徒的一个赞美的一个颂赞的一个，不一定是用唱的哈，但是它真的是就是好像一个很美的诗一样，在谈到我们的未来，在期待我们的未来。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我们先看一下第八、第九节哈，第八、第九节。好，请谁帮我念一下好吗？启示录第十二章。我没有给你们任何的大纲哈，这个是
我来念吧，
分享。好的，好。
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好的，好，先到这里。当我们在谈到我们的得胜的时候，那么要得胜就会想到到底我们是跟谁在征战。那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仇敌就是魔鬼撒旦。 但是魔鬼撒旦的这样的一个征战呢，事实上我们已经手握着这个得胜的确据了。而我们到底做什么呢？我们跟他征战什么呢？我们跟他征战的是，我们能不能持守我们的信心？也就是我们上次提到那个格拉提菲教会里面的这个教会，主在称赞的，主所认可的啊，他们认定主的名，然后他们持守住，也要持守到最后哈。所以上次那个保罗在格林多后书那里一样的，他说我们要检查我们的信心，我们要去考、去测验一下、去检验一下我们的信心，就在我们的信心。约翰也这样讲哈，他说那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那在这里呢，提到我们的仇敌，也就是撒旦魔鬼，有两个特质，一个是迷惑，迷惑普天下啊。然后到第往下面的话，你会看到，如果你往第十节、十一节的时候哈，这里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呢，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刚才我说得胜的确据，圣经都明明的跟我们讲，我们也知道，主耶稣的救付上这个生命的代价，为我们所做的，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确确实实的说我们是一个得胜者。可是成为一个地地道道有实有名的得胜者，我们要面对一个非常残酷的仇敌，就是魔鬼。因为他会欺骗我们，他会控告我们。我们有没有想过哈，魔鬼凭什么控告我们？他自己所做的，他是被一下就打下去，就等于说他是根本没有悔改的余地的。我们跟他比起来的话，一样，我们犯罪，他也犯罪。可是神，他用他的儿子的生命，可以让我们可以再回去。可是魔鬼是没有余地的。像他这样子的一个罪行还有罪性，他凭什么控告我们？因为他需要迷惑我们，会让我们以为说，哎呀，我真的就是不配，我真的就是cannot make it, 怎么讲比较好，
做不到。
我真的是做不到，除了做不到一样，就是好像没有办法完成了啊 ，cannot make， 就好像我
就是不行，我就是不行
啊，我就是不行啊，我绝对啊不能啊，那个目标我就是绝对达不到的啊，就像爬山一样，说哎呀，我爬不了了，爬不了了啊，我下去吧。他用迷惑、引诱。然后呢，加上最毒的就是控告。控告就是在法庭上的检察官，是吧？是这样讲吗？最近我们有一宗事情很大的事情。
起诉，就是那个起诉法官，就是美国这个检察官的起诉。
他就好像有一个他的一个罪证在那里，然后他就要去告发。他的目的是要定罪。所以神就用一个赦罪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帮我们解围。那在这里提到他用迷惑的方式，等于说他其实没有余地可以控告我们，他自己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根本就没有机会的一个仇敌。结果竟然用迷惑的方式好让我们怎么样 来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子做的。他就是要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他就是要拉我们跟他一起到永远的灭亡里面去。所以在这里启示录里面很多的篇章，很大的篇章都在提到我们这个仇敌哈，一个迷惑者。那我们知道当耶稣刚刚要服侍以前，他这个40天的禁食后的圣灵带他去被试探的时候，这个仇敌就是他的第一仗啊。那我们也晓得他用人世界的这个名利，还有违背神的心意的这样的试探，要来试探主耶稣。魔鬼他也信有神，他比我们信得更战兢，只是因为他一点都不爱神。不但不爱神，他非常的恨神，因为他想要当神，所以他就拿我们做好像做他的什么，做他的棋子，做他的靶心，打掉一个算一个。请我们注意我们的仇敌的那个迷惑的手段，还有控告的狠毒，我们绝对不能忽略。但是启示录第十二章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你前面稍微后面前面看一下哈，他已经被摔下去，而且呢他已经没有得胜了啊，这是我们清楚可以相信的事实。但是下面呢又告诉我们一句话啊，12章的第10节到11节，帮我念一下，10节到11节。启示录12章。
我念吧，师母。
好的，请念。
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好的，弟兄胜过他，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哈，主耶稣已经胜过他，他是就是说等于说是注定就是失败者就对了哈。但是我们记得哈，当神在做事情的时候，不是像我们是有时间多长多久，没有的，事实就是事实，他就是失败者。但是我们要经历这个时间的这个长度哈，我们要走过历史，那当然这个对我们是有意义的哈，就像要成熟要成长，它需要时间一样。那对神来讲，一个事实就是在那里。那这个当中呢，这里告诉我们他已经是失败者了，可是呢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还是要去胜过他，我们的立场已经注定了，已经定了，一个是得胜者，一个是失败者，但是我们却还要走过一段时间来夸胜。等于说耶稣的得胜呢，在他那里，当我们仰望他，当我们确信他得胜的时候呢，好像对我们不是很真实啊，好像是的，我们可以唱，我们可以讲，我们可以宣告，可是我们心里面有时候是不是会有一种很虚心不确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想会有的哈，那就是为什么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后书提到说呢，我们也软弱啊，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去领受这个得胜的时候，得胜的那种不要说感觉了哈，那种气势呢，是让我们很可以很喜乐很雀跃的，对不对啊？可以忽略的哈。所以我们除了从我们的主 领受了这个得胜的位置，然后我们要亲自来胜过他。在神的眼中，某某人你是被拣选的，你是被主拯救的，你是被赦免的，我不再纪念你的罪过了。但是呢，在这个历史的我们的这个时日，我们的在世上生命的时日当中，我们还要经历，只要魔鬼在一天，我们就要经历魔鬼的迷惑，我们就要经历魔鬼的控告。所以在这里呢，启示录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胜过，但是我们胜过要用我们的，我们要尽我们的能力去得着那个得胜，有份于得胜。我不晓得这样跟你们讲，你们能不能理解哈？我今天心里面包怎么样，有点好像没有很想讲话哈，对不起哈。就在思想这些经节的时候，在思想耶稣啊、要进耶路撒冷上十字架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很想，那心境是这样，好像很想跟着主这样跟在后面，看他的表情，跟着他的脚步，然后呢回想一下他所做的。好，我们现在从福音书看这些事情，跟当初的门徒跟着他好像糊里糊涂的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有没有真的不一样呢？我们都看过了哈，他们怎么样，有人就出卖他，有人就退却了、就重操旧业了，然后有人就否认他，类似这些哈，很灰心很丧志的时候。那我们今天都已经看过这些福音书了，我们的心境会比那些门徒更兴奋，更谁给我一个词句好了，今天怎么好像没有词句可以讲的感觉，好像无语的感觉哈。我恐怕有时候我们即使已经知道，我们讲说这一切的结局是这样子，可是我们还是在经历当时候门徒的这些失望也好，失败也好，或者是甚至到一个地步呢，几乎是要回头啊。今天启示录告诉我们，弟兄胜过他。第一个羔羊的血，他的门徒那个时候面对耶稣在走最后那一段路要上十字架以前，他们心里面的想法的羔羊的血，献祭的血就是羊。可是我们知道这个羔羊的血是在指神的儿子耶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接下来第二个，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什么道呢？见证的道是一方面也是指着一条我们走过的路，一方面也是指着主给我们的真道，或者说这条路就是跟着主走的道，即使走到尾巴是死，或者是天天在死，我们也不再爱惜我们的生命了。耶稣说要做我的门徒就是要舍己，背起十字架，天天跟随他。所以我们是可以得胜，我们已经得胜，在这个得胜的上面，神父神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份，或者是给我们一部分，就像跟约书亚说过河去得地为业一样。我们连接以前我们提到的这个从歌山地离开，在可怕的旷野，然后到了这个约旦河，过约旦河要得地为业一样，让我们真是名副其实的得胜者。那我今天特别特别有感触的就是那个控告我们的这个仇敌撒旦，想到非常非常的狠毒 我们来看一个场景哈。以前我可能跟你们提过，但是呢，当我今天在看的时候呢，我真的是又再次的感谢神的这种大恩大爱啊，还有他的大智慧。好，我们看一下那个撒迦利亚第三章，小先知书，撒迦利亚书第三章。这里有个场景，这个场景让我们看到，当圣经说他昼夜在控告我们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很实际的这个我们包括我包括你，我们可以像这个约书亚，这个约书亚是那个时候他们的祭司哦，大祭司，这个不是那个那个过约旦河的大约书亚哈，这是另外一个祭司的名字一样。好，撒迦利亚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八节。好，第一节念到第八节。好，请
师母，我来读吧。
好的，好。
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第一节。天使原是他，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呢？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
第八，
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
好的，好，
好了，感谢主，
感谢主哈。这个场景非常非常的生动哈。撒旦在那里，然后做什么？就是要控告。我们有没有可以让撒旦控告的？我想我们都说有。前一阵子有一个。哪一个我忘记了哈，有一个姊妹说她是在哪边哈，就是说她一天下来把自己的那个错误哈一直写一直写写写了一张很长。这个是撒旦的工作哈，我们不要自己清算自己。我们可以让神来光照我们。我们可以向大卫说：“求你鉴察我的心思意念。”因为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意念跟心思是违抗神，是不讨神喜悦的。这个心我们一定要有，但是这个控告本身绝对不是神的心意。所以当我们在罗马书第六章说我们跟耶稣同死同复活有新生的样式的时候，来到第八章他说我们已经脱离了而且得胜了然后到第八章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的天上地下的，没有任何的高处低处的，没有任何的情况可以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啊。所以那里也提到说有还有谁可以控告我们呢？所以今天我特别有一个想要有一个跟大家彼此勉励的事，我们不要站在撒旦那一边，一方面有时候控告别人，有时候控告我们自己， 我们是一个被神这个救恩厚厚的把我们围起来。上次我们提到那个以赛亚书那个好，就是我们在一个城堡里面，救恩的城堡里面，唯一要做的就是非常渴慕神，等候神，继续的谦卑，再谦卑，学耶稣的谦卑，然后等候他的再来。所以我们看到刚才这个场景，撒旦站在约书亚的右边，右边是一个大边哈，与他作对。但是我们看到神怎么样来责备撒旦。明明约书亚就是穿着一身的污秽的衣服啊，明明我们人在神跟撒旦之间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可以被指责的人，我们有罪状没有错，但是为什么后来变成我们是得胜者，而他是被摔下去的？只因为神的儿子耶稣，他为着我们生，为着我们死，然后带着我们同跟他同复活，把天上的一个位置给我们，所以我们的心思念的不再是地上的事，是天上的事。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我想我们一定会感恩，一定会感动，而且会感念。我们愿意走上这一个可以见证主的道，十字架的道路，也就是死的道路。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所以我没有什么特别要跟你们解释的，我只是在今天晚上进入我的主题以前呢，突然间触动，心里面很大的触动，想到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我们可以穿得体体面面的，可是如果没有主的衣袍的话，就像这里讲的，约书亚的衣服是怎么样？污秽的。然后使者吩咐他把这个衣服脱掉，穿上华美的衣服，戴上华冠，从头到脚。我们已经是有份于主了，所以就像他帮他的门徒洗脚一样，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说，如果你不让我洗，就跟我无分。我们整个人是主的人，我们属于他，我们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得着他要我们得着的，我们也被他完全的得着。最后我们看一个经节，就是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四节啊，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唯一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在他的里面，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属他的。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就胜了他们。我们有多大的能耐，我们可以刻苦己身，我们可以很警醒的，很小心的，但是当你面对那个很狠毒的控告者的时候，我们就了若无遗了。好，我想我们有一点时间来祷告，我们就特别 一方面我们再次的缅怀主耶稣我们所做的工作。这个场景跟约伯还在地上生活的时候，然后神跟撒旦在天上说他的时候很类似。那个时候神对约伯是百整个是一个给他一个几乎是一百分啦、啊、我们今晚上要讲完全人啊。那几乎就是他是很高兴的来介绍这个约伯。但是这个约伯呢，即使神已经这样讲，他还是有他的手段跟他的这种那种灭亡之子的这样的啊一种伎俩，要让神看到约伯没有他讲的，不是他像他讲的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场景哈、啊，我不晓得当神看着我们，如果有一天就像这样撒旦跟神来对话来谈我的时候谈你的时候，我们想神会怎么来讲我们。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说，神可以对他说，这是我的孩子，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女儿，这是我用我的儿子的血把它买回来的。这是我宝贝的孩子，而且要甘心的爱我，敬拜我，服侍我到永远的。魔鬼已经失败了，魔已经没有得胜的，一点都没有得胜的余地。我们用点时间来祷告，大家就按着感动，你要默想也好，要祷告也好，我们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就好像当初我们在他的四周围一样，跟门徒一样，让我们也记得他在父的面前为信他的人所祈求的。从他的生到主耶稣的离开世界到他的死，他没有一刻不为着我们在用心，每一个他都一一的有他的期待。主，我们谢谢你，谢谢十字架，你担负的羞耻罪孽，我们却领受了荣耀，而且成圣跟得胜。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被杀的羔羊，犹大的狮子，我们赞美你，我赞美你，荣耀归你的圣名。慈爱的天父，这个时候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来立我们的一个意愿，我们愿意把自己再一次的向活祭献上。哦主，帮助我们每一个、Amen. 让我们跑进，而且是直跑我们该跑的路，让我们靠着主耶稣打一个美好的仗，到后守住所信的道。主，我们谢谢你，说不出来的感恩， 愿我们全心全人在你面前俯伏敬拜，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好，我们就来开始我们今天的主要的主题哈。那这个主题呢，是因为上次我们看到
你摄像头没开。
哦，对不起，对不起。上次我们就是在看那个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在13章里面啊，一直盯着这个教会那么多的问题，对他那么多的批评啊。甚至有的人是很嫌弃他的，当然也有一群人是很爱保罗的哈。那不管怎么样，保罗盯他们说要做完全人，做完全人啊。所以我们就在思考，到底什么是完全人啊？那如果哥林多教会这个教会的人，保罗有一个期待你们要做完全人的话，那我相信说，第一个，我们不能用任何的理由去拒绝做完全人；第二个，我们不能怎么讲，不能拒绝这样的一个呼召。好，不要把自己的问题，把我们的软弱，把我们的无能，这个我们都了解，我们都知道啊。有时候明明说，哎呀，不要再这样啦，怎么又这样子哈？我们有很多时候是一个在这个选择之间的一下一瞬间的，我们就自己做主啦，或者是就不在意圣灵的提醒啦，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时候啊。但是既然我们的呼召是做完全人，因为一开始第一个信的人，第一个信的模范就是亚伯拉罕，我们叫他叫信心之父啊。那么神对他的呼召，我们知道当我们说神拣选的，就一定有他的呼召，我们是神所拣选的。耶稣说，是我拣选你们，不是你们拣选我。他拣选我跟我选择要听他的话，这个是有不一样的。拣选是有一个主权的，选择的话是我需要配合的。啊，那在这里呢，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家本族父家，然后呼召他要做完全人。从他离开他的本家本族的时候呢，他的目标就是要找一个更美的家乡，这是希伯来书提到的啊，对，那个亚伯拉罕。那生命记也这样讲，生命记是神对以色列民啊，很多的以色列民借着摩西跟他们讲的，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的，记得我们是要站在神面前的人，能够站在神面前，能够挺着身看着他的人是怎样的人？就是完全人。那我们怎么敢呢？所以在这里，摩西告诉他的百姓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因为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以一个完全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姿态来敬拜他，来跟他面对面的。神说我是圣洁的，你也要圣洁。所以神要我们以那个人的最大的一个神形象的一个最高的尊荣来面对他，来跟他在一起。所以上次我们提到这个启示录的地方，那个新的城啊，新天新地的地方，哪一种人是不能在里面的？为什么？因为就只有神所命定，神所呼召，而且是像神的人，才能在那里立足，可以这样讲。好，好，那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也有他的呼召的，虽然那个词句用的不同哈，但是呢，他呼召的整个的那种方向，就是指向完全人的呼召。我们来想一想，想一想耶稣刚刚出来要传福音的时候，他有哪一些呼召？有没有人想得起来？ 有时候对个人的啊，就是直接对他说你要怎么样做啊，一开始当然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就是一个呼召啊，一个呼喊，一个呼召。那还有没有其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呼召你有印象的，或者是对你曾经对你有一个呼召性的话语，有没有？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我有一句，就是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就是这句话。
对你哈，对，是。
师母，
是。
然后神对我曾经有一个呼召，是他对我的第二，生命中第二个呼召是在马太福音11:29-30，就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学我的样式那段，就是觉得自己很不像他。
是的，是的，对，那是一个呼召，两个安息照，让我们安息的呼召，完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然后刚才玉佳是不是要提到的
是
要让我们向他的温柔谦卑，跟我同父一轭，是的，是的，还有吗？
要收的庄稼多，收割的人少，
所以呼召做工，
对，
呼召做工。我刚才在跟你们分享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耶稣他一面走一面做工，一直到最后在十字架上面了，旁边一个可以救的就把他救上去了，好，然后在十字架的上面做饶恕的这样的一个宣告，真的是能做工的时候他没有保留的继续的做，继续的做，是的，就是只要我们能看到那个机会，我们都有机会，但我们的四周都有很多工要做，是的。
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背起自己的，跟从他，要舍己，也是个呼召。
是的，是的。还有吗？有没有人想到有一个特别神对你的一个呼喊啊？然后你常常会放在心里面的，或者会跟人家分享的，有没有？
师母，要是那个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智爱主我的神，这个算不算是呼召？
当然，当然，当然。只要在你的心里面成为一个神对你的一个叮咛哈，一个好像要你去做，那就是一个呼召。是的，是的。
还有圣灵的九个果子。
圣灵的果子哈，圣灵的果子是有九
喜乐，
是九种特质哈，它是一个，但是是九种，因为我们中文看不出来哈，那个你看到英文就叫一个果子，但里面有九种特质呀，圣灵，我们要结圣灵的果子，是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结这个果子，是
彼此相爱。还有彼此相爱的呼召。
是的，是的。
就刚才那个九种果子，那天师母讲的对我也是一个启发。过去我理解一直是九种果子，后来你说这九种果子是一个果子里边的九种特质。
是，它是一个趋向成熟啊，一个果实。所以并不是只有去当传道人，去当所谓的全时间的传道人，我们都是传道人啊，全时间的，或者是在哪一个教会担任什么职位的才叫做他们有呼召啊。我想我刚才跟你们让你们分享这个，就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神的特别的呼召，那么这一切呢都囊括在一开始神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所有这一切，当我们有神的叮咛，有神的加强来提醒我们，或一直在训练我们的，这些呢都是完全人里面的一个要成就成完全人的啊一个点啊。刚才玉佳说他从这个温柔谦卑进去，有的人从要彼此相爱进去啊，有的人从这个果实要成长啊，各个层面都有啊。好，那当我们有这个呼召的时候，其实我们有这个呼召的时候呢，我们就等于说我只要回应，好，我回应神的呼召，说我要不要。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误解哈，以为好我要，然后呢然后神就会告诉我我要做什么。好，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当神呼召你说你要爱温柔谦卑的时候，然后我说我要，那我们常常会想说那我的第二步应该怎么做温柔谦卑，比如说我们会这样想哈，都很实际的，我们要很实际的哈。我今天回应了神，说神告诉呼召我说你要去，或者是啊你要成为一个宣教士哈，那这个是有方向的哈。然后我们马上就想要清楚说神啊，你要我去哪里当宣教士。当我们在回应神的呼召之后，我愿意，那么神领受我们的，接受我们的愿意之后，接下来他就是那一个做主的老板啊。好，这是我今天要特别要强调的一个点哈。有时候我们一下子不知道他到底要把我带到哪里去。有时候带到那边，诶，好像就这里，后来又把你带离开那里。啊，那他有他对你的呼召的，他要自己要做完这个工作的这样的啊一个他的对你的计划。啊，先这一点我问你们有没有了解我在讲什么，你回应神要不要好不好，他要有你自己的一个决定，说要，好的，我愿意这样做。然后接下来他就做主了，他要带你完成这个他对你的呼召。所以不管哪一步，只要你让他做主，就是在成全这个呼召。刚才讲到那个玉佳，我这样讲的时候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我理解，完全理解，是吗？
是的，是的，好的，好。第一个，不是只有那些有名分的、有职分的、名称的那个才叫做有呼召的人。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神的呼召。那如果我们好像不是很清楚的话，那就记得神说，不管怎么样，从你得救开始，你就是要做完全人。那你说，那我到哪里做？我怎么做？神说，你就听我的，你让我做主，只要你愿意。啊，我常常有一句话哈，我常常会告诉我的弟兄姐妹说，你愿意，他绝对乐意。但是问题是，我们的愿意的心有真的愿意吗？神会等到我们甘心愿意，等到我们真的是很诚实的愿意，然后他也乐意。啊，好，这是我一开始要跟大家搞清楚的这个所谓的迷思哈。好。那当我们如果以为我领受了这个神的呼召，比如说神特别告诉你说啊，我就用玉佳的哈，因为玉佳的这个呼召呢跟我的一样，当我奉献那一天，我的想法是说我奉献，然后呢神就安排我以后的到底要做什么啊，因为我们以前呢就这样赶，要我念什么，我考上什么学系，然后我就从那里就开始找我的出路，对不对？那我现在开始要奉献给神，那我就在这个奉献的路上，我就开始想到说，诶，那我要做什么哈，我要去哪里，要什么专业。可是神很清楚的让我知道哈，那一天，就在那一天，他的呼召是向我，就 就是像我，意思是说我不像他哈哈。所以呢，等于说我有一个方向要开始要迈进，就是我要每一天都要有这个像他的这个学习的进度，这是我清楚的。好，那现在呢，我们的迷思呢会产生三个，这三个跟我们的世俗的价值观有关系，跟世界的那个心意有关系。第一个是，哦，我要成为个基督徒，那我一定要表现出我的完美啊。那这个完美呢，是我们理想中的完美，就会按着我们想要讨人喜悦的那个层面来努力。我用下这个功夫，然后就是要让好像做一个乖的基督徒啊，让神觉得我做得很好的基督徒，有这样的一种以立功哈、啊、功就是功劳的功哈、啊，以立功的方法做的方法，然后来达到所谓的应该是完全人，但是我们会把它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就变成完美。就是我们在跟孩子说考一百分那个完美啊。好，第一个。第二个迷思是什么？就是当我是一个完全人的时候，我应该就是蒙福的啊。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是被神啊拣选，我们是有一个完全人的一个品质的在那里。所以呢，当你的生活生命当中产生了缺陷，或者是一种冲击啦、啊，或者是灾祸啦、啊，或怎么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一种想法，会有论断的认为说呢，这个一定是对方做了什么事情，以至于他会有这个不美的、啊、不完满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经历。那这个很明显啊，在那个约伯记里面有没有这个约伯哈、啊、他那前面那三个资历很深的那三个他的朋友，他们很用心的很有心的到很远的路来找约伯，听到他的问题来找约伯，然后跟他静静的陪着他，没有话可以讲，一定也是为他很伤痛，但是一出口的时候呢，就好像在辩论一样哈，轮番上阵哈，一个约伯一个对三个，都是想要证明他一定有什么问题。好，比如说第八章那里提到说那个约伯记第八章第四节哈，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你，得罪了他你哈，他使他们受报应。刚开始还想说只有你没死，你跟你太太没死哈，你儿女都死了，所以呢他们死是有他们的原因的，马上接下去就开始讲约伯了。好，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个观念呢，那个在同样第八章里面的二十节说，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他不会去扶助邪恶的人。所以当你看到神没有在你旁边的时候，没有扶持你的时候，表示你已经是属于那个不完全的，你是邪恶的人。所以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凡忘记神的人情况也是这样，不敬虔人的指望要灭没、啊、神必不丢弃完全人、啊、这个是在约伯记里面常常出现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啊、那第三个的话就是人在世上不可能完全，等于说神要我们做完全人，是的，那是未来的事情，等到我死了那个才会出现。所以我在世上的这段时间，不管我做什么怎么样，跟完全是没有关系的啊。这个是一个对基督徒是很亏损的一个想法啊。一方面我们会承认说，哎呀，我真的是很软弱，我没有，我真的是我做不到，啊，我没有能力，然后也会跟神很愧疚的，愧疚。我不是说我不是说悔改哦，不是懊悔，我是愧疚，很愧疚的一再的跟神说哈、啊。但是我们有个想法说不可能了，不可能。那我们常常会用那个罗马书第七章， 哎呀，我好苦啊，啊，这个起死的身体啊。那事实上那个第七章里面那个律呢，是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那个在辖制我们那个律，到第八章我们就自由了，有没有啊？那但是我们会用那样的一个好像我们浮在一个这个受死的律里面呢，我们就好像感觉好像我就是抬不起头来的，我就是这样的。但是等到我见主那一刻，我就完全了。这是他认为这是神的意思哈。我曾经问一个有这种观念的人，他说我等我见主的时候，那我就完全了。那我就问他，我说你有确定你能见主吗？他答不出来。好，所以神叫我们做完全人的时候，在我们有没有确定我们能见主的情况下面，那一个呼召是一个空的呼召，是不是？是一个根本就是一个理想性的呼召，梦想的呼召。好，那么这三个迷思呢，会阻碍到神在带领我们、塑造我们、在安排我们的这个做完全人的这样的一个历程。你看亚伯拉罕哈，他从信开始，一直要到顺服。那么这个当中，他在这个有时候碰到一些情况，我们都晓得亚伯拉罕的他的问题，对不对？他两次都差一点就留在他本来要找到进到迦南地去的哈，就留在离迦南地很远的地方不回去了。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如果他很顺利的，我不确定他可以再继续的走迦南地，到迦南地去啊，因为为了逃避这个饥荒的问题啊，但他的心是愿意的，但是呢，神就这样子容许他，到一下子没有让神做主，没有听神的，撒拉说你就让夏甲跟你生个儿子，就这样子啊，你说这是人的常性啊，这是人都会这样子啊。我们就是这样啊，是的，就是因为我们都是这样，所以我们才需要被拯救，就是因为我们都是这样子，我们才需要被接受这个呼召，我要做完全人。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什么叫完全人啊。所以我们都有一段路要走，而且这段路是让神来带领我们，他把我们的要走的路，把我们的人生的蓝图都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册上。圣经这样写的，好，这个大卫讲的，他说我的日子都写在你的册上啊，还没有成型的体质你就认识我了啊。好，好，到这里的话我们就看到要做完全人的这样的一些我们有可能的从我们原来背景来从世俗的观念来的这种错误的思想啊。那错误的思想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好的影响呢？会的，我们就会听神的话听到一半，然后呢，我们会用神的话来解释我们现在的境况，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跟着神按着他的进度往前走。不是说神就不要我们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一点都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是觉得说不要变成好像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绕一样的可怕的旷野绕起来，是很可怕的啊。里面的刚才姊妹的祷告说，我们里面有时候害怕，有时候有惊慌，有时候有很多的这种不确定啊，等一下高等一下低啊。但是当我们跟着我们的牧者的时候，我们都很熟的诗篇23篇，首先第一个，我有了牧者，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了。当然你可以解释说我什么都不缺乏，也是对的。但是呢，我认为更精确的是，我有了这个牧者，其他的我就不费心了。要吃要喝，有敌人的时候，或者是经过死荫的幽谷， 好像感觉好像说靠近死亡的时候，那个阴影在那里的时候，我也没有害怕。然后我确定我是一生一世都住在你的殿中，这个是我们的确认，也是我们的一个确据的哈，就一种我们的确据，也是我们的一个安全的地方啊。好，我刚才意思，当你被呼召要做完全人，你回应神的呼召之后，你会有很宁静的时候，很享受的时候，你会有很低谷的时候，你会有敌人的攻击的时候，你会有很迷茫的时候，你会有被管教的时候，但是我的心意就是不管怎么样，我要在神的殿中，因为在那里有永远的慈爱，一生一世到永远。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刚才呢我们提到这个第三点哈，我们会有一个想法说我们不可能今生不可能完全哈，所以这个做完全人这个呢是神的事情，等到我死后那神就把我变成一个完全人了哈。这样的情况下面呢，那我们有可能会在我们的我问到说会不会有影响，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可能会老是在我们这个刚刚我们讲的老我也好啦，血气也好啦，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私欲跟圣灵是相争的哈，那这个自我的这个里面的那个我哈，我们会常常会过不去，然后就会好像在打滚一样啊，这个是会影响的啊。好，还有就是这个是我们的血气的哈，那个我们的血气的哈，另外一个是我们的那种幼稚不成熟，就不长大啊。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种情况是啊，我们应该是要长大了。那个希伯来书说，这个作者在第五章说呢，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啊，他们的心窍练习的通达啊，就能分辨好歹。好，记得哦，我没有说如果你不太长大成熟，那我们就死定了，不是这个意思。没有长大成熟的时候，会有一个难处，我们不懂得分辨好歹。那一个孩子如果不懂得分辨好歹的时候是很危险的，所以这个是属于一个我们不太渴慕，有没有？上次我们提到这个，在这个这个是以赛亚我们谈到那个那一章里面哈，就是这个在这个救恩的这个城里面啊，我们进去了，然后我们在那里有一个我们的道被修直，然后我们就一个渴慕的心，我们所要的都在救恩里面的。神要我们得着的，所以我们在里面一定会成长，一定要成熟啊！当然了，baby 你不给他吃够，他也还是会长大，对不对？只是长得怎么样？那我的意思是，或许就是长得很瘦弱啊，长得很贫瘠，长得不健康啊，然后呢也没力气啊，这样的话是不是有亏损呢？我认为是有亏损的啊。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完全人也就是等于说人的完全是什么意思？我有接到好几个弟兄姐妹给我的回复哈，就是哈都是圣经的哈，你们所回复的都是圣经的哈，很丰富哈，到时候我再把它总合起来给大家有一个整个这样去看哈。好，那在这里呢我提出来四点。很明显的，等于说它不抽象的啊。首先我们的人的完全，我现在把它反过来讲，做完全人，现在我们把它放过来讲，说人的完全的第一个，它就是需要用信心紧紧的去抓住神的应许。我们看一下这个铁双人家前书第五章23-24哈。好，请帮我念一下。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 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
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当先知在预言耶稣要降生的时候，他也提到神的热心必成就。他所发的预言，神的热心必成就。你知道，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当神呼召我们做完全人的时候，他要有很多的热心，很确实的信实放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里面。你能想象吗？神对我们很热心。反过来，我们上次提到这个老底嘉教会不冷不热，那个是一个相反的情况啊。但是呢，神他很热心的，他一定会，他有这样对我们的选召，他一定要让我们能够成就。在这里提到灵魂体，灵魂体全然的成圣，全然啊。其实这个完全人，这个完全啊，刚才我说不管你们讲什么，讲圣经，讲的神的呼召啊，都在这个完全里面。所以这个人的完全是一个好像一个，我怎么讲比较能够，好像一个形容词一样。你看神的儿女的完全是这样子的，这里有什么成圣，神是圣洁的，我们当然要有圣洁的形象，全然，那就是完全，完成了啦，好，完成了，就像神创造完了六天，然后神休息了，那个就是一个成全，那就是一个完全。我们这个课叫成全啊，所以我特别放在这个成全的这个层面上面。然后灵魂体都蒙保守，看到了吗？我们是被保守。上次哥林多教会最后保罗给他们的祝福祷告，耶稣基督的什么？耶稣基督的什么？谁回答我一下？祝福祷告三个。
天父的慈爱，耶稣圣灵的感动，耶稣基督的
恩典，
是恩典，
恩典。我们是靠着恩典，没有恩典就什么都不是了。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的慈爱，神的慈爱，不离不弃的爱，长阔高深的爱，然后圣灵的感动，他每一天都在感触，都在推动我们，啊，不管我们的感觉，不管我们的心智，一直在推动我们，给我们力量。你看他怎么在保，怎么样在照顾我们哈？你可以想象说神怎么在照顾他的儿女的哈？我们会得蒙保守。当你在神的完全的保守下面，就是人的完全了的一个景况，一个生。我讲生态，这样会不会了？被你们了解一下生态，就是我这个活下来的整个状态就是这样，叫做神的呼召，叫做。我要做完全人，有神的保守，也就刚才我讲的一生一世我都要住在神的殿中，我不能跑出去，我不能离开啊。然后到了我见主的时候，我是坦然，我没有任何的害怕，我安然的见主，无可指摘。刚才我说过了，在耶和华的面前，我们如果不在意我有没有成为一个完全人，我怎么敢站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你必须要每一天都有这个对完全人的一个信心，这个信心是整个紧抓着神的应许。招我们的本是信实的， 他必成就这事。因为有他的恩典，我们没有能力做的叫做恩典啊，不是我们就是我做不到的，那就是恩典。因为有他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跟发怒，他不记我们的过去，然后有圣灵每一天的感动。好，第二个，我们需要有被引导。在这里有两个经节哈，一个是撒母耳记下22:33，好，那个麻烦帮我念一下。
师母，我来念。
撒母耳下22:33，神是我坚固的保障，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箴言11。
好，先念这一节就好哈。好，如果你注意看这一章的话哈，其实它是一个诗篇里面也有的哈，就是大卫的一个，也是一首诗啊，大卫很有感性的哈，他一首诗啊，他就谈到一个完全人，其实当我们来说一个完全的就是属于神的人呐哈，那个属于神的人的话，那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好，你可以去整个前后去看啊。神是我坚固的保障，他引导，这个是我今天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什么叫做要做完全人？就是神叫我这样走，我就这样走。他如果没有容许我往那边走，我就先停在这里。要跟着他的引导。那么这个引导当中会牵涉到我们的决定，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当我们依靠不是神以外的东西的时候，那我们就会离开，就会岔离开那个神要引导的方向跟那条道路啊。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紧紧的去跟随他的引导。他的引导不是一次出现就不用了，不是这样子。就像在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的时候，火柱云柱什么时候要起行，什么时候要扎营，没有计划表的耶。这是做完全人的人生的过程，你知道吗？没有计划表的。对我们来讲，没有计划表，为什么没有计划表呢？因为神没有在时间里面，就是只有事实啊。他要怎么样带你，要动你就动，要停你就停。不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企划、计划，或者是一个筹划、预备啊。我今天跟一个弟兄谈话的时候，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师母，我现在在谈恋爱，我觉得对我的试探很大，对于这个肉体的试探，血气的试探很大。他就说，师母，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万一我跌倒了，我犯罪了，我该怎么办？我说，你在计划犯罪是不是？你在预备犯罪是不是？我一问的话，他恍然大悟了哈。有没有人想说你会怎么回答？他很诚恳哦，万一我如果跌倒，万一我如果受不了，然后我犯罪了，那我该怎么办？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就会顺着他的话，我就会说那就怎么样。后来又想不对，这个好像就是怎么已经在想着，你都已经想着要跌倒，那你不是给自己就准备要去犯罪了吗？就给自己留后路了吗？我第一个
是的，他自己不没有意识到，等于说我给我自己一个后路走了啊。
对
呀，我说这个答案你还要我跟你讲吗？他自己本身都已经是一个，我不想讲说传道人，但是都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基督徒了，很老练的基督徒了，哈、啊，也很热心在服侍了，啊，
其实。 师母，他这个是牵涉到犯罪的问题，但是我们常常在信心的时候呢，在这方面，比如说你说常常会计划，就是说哦，如果我就看到有些那个，比如说在家教育吧，就想着说哦，如果这个走不通，他又给自己留了好多人都想把后边的三条路、十条路、十年以前的事情都想好了，就是说如果这个事情要是神没有提供，比如说那我会怎么样？就是你看到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他已经帮神都已经选好后路，自己都计划好了，所以你。如果自己计划好的话，你在那个依靠神的心上就不太会，不太会完全。
对对，你在你讲这个提醒我一件事情，就是有时候我们的想法是似是而非的哈。我这样说好了，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有聪明，我们有聪明啊，但是我们的计划要在神的引导的下面。老板说好，你开始计划，你要有预备，那我们就要计划。就像耶稣说我要来哦，然后你要预备什么，你要就是我来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哦、你要竖起腰，你要点着灯，那个就是一个计划的步骤。那我们如果在神的引导的下面计划，这是叫做我们有在下功夫。而且呢，一定是出于平安来计划。如果我们是出于担心、出于忧虑、出于有时候是甚至是计划那个，就预备着最不好的一个结果，好像给自己。以前我妈妈哈，她很会忧虑啊，非常会忧虑。我如果要讲给你们听，你们会笑她的哈。那个忧虑的细节哈，那。他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说你这样子的话，你不是很操心吗？他说，只有第一个，他的观念是只有傻瓜才不会忧虑。第二个，他说，我们就需要预备起来，预备那个不好的结果，才不会到时候冲击太大。他有这种观念，他解释得很清楚。他说，我都把那个不好的先想起来。然后呢，才不会到时候怎么样，像大地震一样把整个都压垮了。那也是一种刚强的。我妈妈是很刚强的人，她也很刚强哦，她就是这样子走下去的。同样在往前走，一个是有神的带领，你在神的带领下面，神没有叫你做机器，叫你做傀儡，我们还是要去努力，还是要下功夫，还是要去计划，还是有我们的聪明。要去办的话，我们是不是有智慧书呢？就是我要有聪明，要有谋略，要有方法啊呀！所以我们要在神的引导下面，不要超乎神的脚步，他的速度。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人生就是一个完全人的人生。